意义的基本原则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意义的基本原则第三课。课间休息，有人问了我很好的问题，其中有个问题很长。总之，他们说，可是我们仍然有我们自己的灵和我们自己的个性。我没有时间详细解释，只能简要地说一下。你得自己去研究这点。我不相信你的灵里有你所说的你的个性，那不是你的灵，那是你属魂的领域。你的灵个性与耶稣个性一模一样，它充满爱、良善、纯洁，就像耶稣一样。那是你灵的个性。你所说的你的个性，你的性格特征，比如你是一个悲哀的人，你一生都是这样的，这不是你的灵，这是你的魂的领域，而你的魂需要改变。我上次讲课举过这个例子，你是由三部分组成，灵、魂和体。你的灵是完美无缺的，它有与耶稣同样的个性、力量及一切。如果你已经更新了你的心意，你可以说，我不要再做悲哀的人了，我不要再做胆小的人了，我不要再做害羞的人了，我不要再做好批评的人了，我不要再做消极的人了，我要像耶稣一样。你要更新你的心意，并开始看你自己像耶稣一样。这就是二对一，这样就会在你的身体上显现出来。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魂，使它与我们的灵一致，这就是二对一。而你就会开始高兴和快乐起来。你们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个性，但又觉得深陷其中，无能为力。那是因为你是属肉体的，你认为这就是你的全部。如果你能明白，在灵里你是崭新的，你的灵的个性与耶稣完全相同，然后你只是开始更新你的心意，说，这才是我，因为他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你就开始这样做，一段时间后，这种做法就会改变你的个性，改变你的行为，改变你的经历。你不必被你本来的样子所限制。在基督里，你是新人。只要你能很快地更新你的心意，你就能很快地变成一个新人。你们知道，你们真的是处在很棒的位置，因为你们来到这里，你们离开了家庭，你们做过各种事情。但你们现在是在圣经学校，你们在听神的话语。对你们很多人来说，这是说这些话的好时间。那个旧我已经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再是之前那个人了。这些人不认识我，他们不知道我的包袱，他们不知道我曾是怎样的人。我要从现在开始像耶稣一样。然后就开始像耶稣一样行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们有些人会觉得，我是一个伪君子。那是因为你的身份深入了以前的肉体。但是，如果你改变你的身份，就是在基督里你是谁，你就可以开始行走在爱里。你可以对你周围的人热情友善，而不是冷淡刻薄。 这岂不是很棒？有些人想，但是那不是我，那是新的你。有些人正在想，你不知道我，我比你更知道你。我知道你是基于神的话语所说的，在你的灵里你是了不起的，你跟耶稣一模一样。耶稣会怎样行动？这正是灵里的你想要行动的方式。但是灵里的你被你的想法所限制。一个人心里怎样想，他就是怎样的人。这里的心指的不是你的灵，而是你的魂。记得我上次不是上堂课，是之前那个课上讲到，你的心是你的魂和灵的结合。你必须全心的相信，你的灵总是相信，你的灵是完美的。但是，你的头脑并不总是正确的，你必须更新你的头脑。你头脑对自己的看法，就是你的生活将走的方向。你的灵是完美的，但是如果没有你头脑的同意，你的灵是不会支配和掌控你的。你必须更新你的头脑。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可以通过更新你的心意而变成完全不同的人。阿们。好，上堂课我分享了你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中被造。耶稣怎样，我在这世上也怎样。你有基督的心意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神使你永远圣洁和完美。人们认为，好吧，重生后我成为新的造物，所有这些事物都发生了，但是之后我犯罪了。在这一小时里，我会尝试做这样一些事情。就算我有一周的时间，也不够我反驳所有宗教传统和教义，但我会尝试在接下来几分钟内这样做。所以，这是我再次说，我正在跟你们分享的事情。我曾在上面沉思默想了成千上万个小时，而你们在一小时的课程里学习这些内容。嗨，你们需要沉思默想这些内容，你们需要接受这些事情，深入到比我将要分享的更深的地步。但是当你们重生时，你的灵被造为公义和真正圣洁的，它是完美的、圣洁的。让我给你读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了他，就被应许的圣灵密封了。所以你得救的那一刻，你变成了新的造物，那个灵公义神圣，和耶稣一样完美。他知道一切事情，他有基督的信心，他拥有一切，并且完美无缺。耶稣如何，你在世上也如何。你信的那一刻，嗖，你被圣灵真空包装，被封闭了。你的灵被圣灵包住了，这里用了密封一词。你知道，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密封。比如你可以在某件东西上盖上好管家印章，那意味着他们对这个东西做过检查， 他们支持并保证这个东西的品质。但是也有一种密封，就像一个女人封存食物时，她把食物放进玻璃容器，然后用石蜡封口，这就密封了这个容器，防止空气中的任何杂质进入而导致食物的腐烂。这就是这个经文所说的密封类型。你被造的跟耶稣一模一样的重生的灵被圣灵密封，杂质不能够渗透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你如果犯罪了，罪会进入你的身体，也会进入你的魂和你的情绪。它可以带来身体上的疫病。它可以，打个比方，如果你抢劫银行，它可以把你的身体投进监狱之类的。它可以给你带来抑郁，带来沮丧，带来混乱。它可以使你对主心硬，它可以影响你的魂和体，但是你的灵永远不会起伏变化，它被密封了，你一直保持着你重生时所得到的公义和圣洁。无论你行为如何，你都保持着公义和圣洁。现在这一点会使你被美国几乎所有的教会踢出门外，因为宗教基本上教导人们说，哦，不是的，每次你犯罪，你就失去了你曾获取的一切。还有更极端的，比如从总体上说，五旬节教派相信每次你犯罪，那个罪会导致你下地狱，你不再是重生的，你就成为五旬节教派所称的背离者。你知道在圣经里背离者这个词只使用过几次而已，而且指的是母牛，你是个背离的母牛。但是宗教因此制造出一个全新的教义，宗教所说的背离者指的是你一度得救，但你在生活中犯了罪。如果有未承认的罪，就不能去天堂。所以，如果你死的时候有未承认的罪，你就是背离者，你就得去地狱。哪怕你已经侍奉主100年了，如果你生活中有未承认的罪，你就会下地狱。对此，我首先要说的是，犯罪不仅仅是违反了律法。我想是雅各书，原文罗马书14章23节内容。若有疑心而吃的，就必有罪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似与之不符说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雅各书4章17节。所以犯罪不只是违反了神的诫命，当你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时也是犯罪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没有做我们本该做的，我们陷入自我，虽然我们身边的人正在受到伤害，我们并没有考虑他们，我们考虑的是我们自己，这是罪。圣经说，你应该像基督徒爱教会一样爱你的妻子，你可能比你过去做得好，你可能比大部分时间做得好。但是这里没有一个人爱他们的妻子爱到本该爱的程度。你在这个方面不断失败，这是罪。圣经说，你应该像教会尊重基督一样尊重你的丈夫， 你可能比你过去做得好，但是这里没有人能够做到十全十美。如果未承认的罪会把你送进地狱，我们都有大麻烦了。如果我真的相信这一点，在你得救的那一刻，我就应该杀了你。我可能会去地狱，但是这是你能够去天堂的唯一方式，就是让你得救，然后在你没有时间做任何事之前把你杀了。阿门。但是你明白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在你得救的那一瞬间，你被圣灵密封，即使你允许撒旦入侵你的身体，你因此遭受疾病，你可能被关进监狱，你可能忍受谴责、内疚和混乱，从而使你的灵迟钝，精神和情感受伤害，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。但是罪不能够渗透你的灵，它不能渗透那个蜜蜂。在你的灵里，你是公义、神圣、纯洁的，就像你重生时被造的那样。神是个灵，他是在灵里看你。神说，完美无缺。哪怕你在这里像一个十足的混蛋一样生活，神看着你并爱着你，他爱你有正当理由的，因为你的灵已经被密封了，它是完美的。这是另一个经文，我最好翻到这个经文。如果我不给你读这节经文，你不会相信这是圣经说的。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，我希望我有时间把这经文的来龙去脉讲出来。保罗在对比旧约和新约的行事方法，不幸的是，今天大部分基督徒仍然生活的就像旧约之下的人。在旧约里，你每一次犯罪都得为罪献祭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旧约的献祭永远不能把罪拿走，它只是一个象征，目的是提醒你，对罪的惩罚就是死。因此，有人必须要死，但是由于神的恩典，他没有让你死，而是给你一个动物做代替。你每次犯罪，都得割断一个动物的喉咙，看着它死去。这是不断提醒你，你的罪需要被救赎。但是，这只是真实事物的图画和影子，所以这种救赎被不断地重复着。但是在新约中，耶稣只一次为罪而死，你不应该再有罪的意识了，不应该每次犯了罪就坐在那里想，罪使你失去了你跟神的关系。这就是保罗正在谈论的背景。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说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。十二节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，一次一词被强调了五次。如果你不留意，你会略过它并错过其重要性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上下文放在一起，保罗谈论的是在旧约里，这些赎罪祭被一次又一次的、周而复始的、反反复复的、从不间断的献上。 这里的重点是，耶稣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的赎罪的事。永远的赎罪，不是直到你下次犯罪时，你才能得到救赎。因此，你必须把你的罪放在宝血下来赎回你的罪。耶稣为你买下了永远的救赎。换句话说，他偿付了你所有的罪，过去的、现在的，甚至将来犯的罪。可是，大部分基督徒相信，直到他们得救时，他们的罪才被宽恕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过去的罪被除掉了。但是得救后，你每次犯罪，你都得把你的罪放在宝血下。除非你把罪放在宝血下，并承认和悔改，神是不会跟你有任何关系的。他不会把他的爱释放在你的生活中。你不能有任何喜乐，你不能有任何平安。你生活中有任何罪，神都不能使用你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没有一个人能被神使用。你可能比过去做得好，但是我们没一个人在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上是完美的，这是不切实际的。任何信奉这一教义的人，会生活在不断的定罪中。因为你自己的良心会不断地谴责你，向你显示你不配。大部分宗教化的人就是这样过活。他们不怀疑神的能力，但是他们不相信神愿意向他们施展大能，因为他们自己的心责备他们，使他们认为他们不配得到。但这不对。神不是只在你得救时才宽恕你过去的罪，他宽恕了你所有的罪，他使你得到了永远的救赎。永远的救赎。神不是只宽恕了你过去的罪，但让你负责承认将来所有的罪。他宽恕了你的过去、现在以及将来尚未犯的罪。有人说，神怎么可能在我还未犯罪就宽恕我？你最好希望他在你尚未犯罪之前就宽恕了你，因为他只为你的罪死了一次，而且在2000年前。我不知道神是怎么做到的，但是神能够通过他的先见预知每一个罪。他知道你我将来要做的一切，并且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你知道我姐姐有个女儿，现在快50岁了，但是她小时候有很多麻烦，现在仍然是。她可以使一个圣人骂人，她是我一生见过的最反叛的孩子。我是说，他知道如何触怒你之类的。总之，我姐正在为丈夫准备晚餐。她丈夫从肖尼市俄可拉荷马浸信会大学，带着一个教授同事回家。我姐乔伊斯正忙着做饭。她女儿走进来，开始说一些激怒情绪、让母亲很生气的话。乔伊斯怒气上升，揪住他女儿，把她打倒在厨房的地板上。我姐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，她见过死人复活，曾有人死在她的汽车后座上，她使那个女人死里复活。她知道有更好的方式，但她放纵了脾气，把她女儿仰面打倒在地。之后，乔伊斯感到很自责，他跑到楼上，一头倒在床上。厨房里煮着食物， 丈夫及同事正在回家的路上。她说，主啊，你得帮助我，如果我开始哭，到明天早晨我都出不了这个门。她接着说，我必须振作起来，可是我怎样处理这件事呢？主对她说，乔伊斯，当你8岁得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今天要做的事，而我已经宽恕你了。这不是你和我之间的什么新东西，我已经解决了这些事情，我仍然爱你。你知道吗？这并没有使他这样说，哦，我已经被宽恕了，那就让我下楼再收拾我女儿一顿，我要给她几个耳光，反正我已经被宽恕了。不，这使他下楼对他女儿说，对不起，我打了你。他悔改了，因此摆脱了那个罪的控制，因为神已经宽恕了那个罪。但是你知道，大部分人每次一犯罪，就会像这样。主啊，我怎么能如此违背你？你怎么可能再爱我呢？你感觉你至少得忍受一段时间的痛苦，一天或一周吧。你无法期盼神就像你从未犯过罪一样善待你，因为你毕竟不配得。这就是活在肉体中的人，不明白在灵里你已经得到了永远的救赎。那个灵是圣洁、神圣和完美的，是被圣灵密封了的，所以罪不能进入你的灵。神是个灵，他在灵里看你，他没有生你的气，即使当你完全搞砸了。这时很多人害怕，因为他们认为，如果我这样相信的话，我就会活在罪里，那就没什么顾虑了，反正神已经爱我了。嗨，这样想很傻，因为你正在向撒旦敞开大门，进入你的身体和思想。罪是有后果的，我向你保证。乔伊斯那样打他女儿，无助于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因为那样做有后果。你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，如果你做了，你需要悔改并回转。但是罪不能影响神，神跟你的关系是建立在灵里面的你之上。无论你做了什么，神看你仍然是公义、神圣、纯洁的。如果你能够明白这点，如果你真的在这上面得到启示，你会对神所设置的方式充满感激。你会变得那么感激他，以致把你的生命交给他。如果你明白你是如何被宽恕，以及他对你有多好，你无意间对他的侍奉好过你过去呕心沥血的侍奉。相对于惧怕和惩罚，爱能使你过上更圣洁的生活，同时避免了惧怕所带来的任何问题和副作用。我们已经接受了永远的救赎。13节说，若山羊和公牛的血，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。你的灵已经被洁净了，你重生的那一刻，你的灵已经是完美的了。你跟神的关系也是完美的。问题在于你的良心。你每次犯罪都违背了你的良心。你有对错内在知识。每次你违背它，你的良心就会谴责你。你必须洁净你的良心。 你的灵不需要被洁净，它已经被洁净和密封。问题在于你的良心。如果我有时间，我会详细解释这一点。希伯来书第十章说，你要进入至圣所，你邪恶的良心被血洁净了，身体靠着话语的清水洗净了，你的灵已经是完美的了。但你并不只是个灵，你还有一个魂和一个身体。如果你生活在罪中，根据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，你的头脑、你的良心会谴责你。该解说，如果你不保持无愧的良心，就会使你的信心遭遇传难。你就不能坐在那里命令说，奉耶稣的名，你被医治了。因为你的良心自始至终都在说，你虚伪的人，看看你自己过着通奸的生活，却在这里表现好像你可以做奇迹。你甚至不能管好自己的生活，你怎么有能力去管他人的生活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你那样做，你就不能赢得那场征战。与其给你的良心谴责你的机会，不如尽你所能过圣洁的生活。但是，你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。你得明白我们正在谈的内容，这样你就不会把你自信和信心放在你的行为上，而是放在耶稣上。它不是基于你的良善和你的圣洁。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接着说，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。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十二节谈到永远的救赎，十五节谈到永远的产业。你知道吗？从整体上说，基督的肢体只相信短期的救赎和短期的产业。只有当我走神的路，不断忏悔我所有的罪，并生活在圣洁中，我才能跟神有合一的关系。但是如果你犯罪，极端者会说，你每次犯罪都会失去救恩，如果你死之前没有忏悔那个罪，你就会下地狱，哪怕你已经得救了四十年。另一个解释后果轻一点，但是就像一根棍子，虽然是在棍子的另一端，但仍然是同一根棍子，同一个原则。有些人，比如浸信会信徒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人，他们认为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。如果你生活中有任何罪，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，你只是失去了你所有的喜乐、平安和团契。神不会祝福你和使用你。这仍然在说同样的事情，就是那个罪没有被宽恕，除非你承认那个罪并悔改了。神不会允许你进天堂，或者你得到的后果比较轻，就是神不跟你相交，不祝福你，不使用你，你将没有喜乐，他不会回答你的祷告等等。这完全是同一个原则，只是后果轻一点。你们听明白这点吗？这是不对的。你有永远的救赎和永远的产业，那意味着永远。阿门。那意味着它不会变来变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人们对此很困惑，因为他们说，你是在说这个人做了什么事都无所谓。不， 罪在物质界领域有后果，但你的灵被圣灵密封了，罪不能渗透那个密封，杂质不会影响你在基督里的身份。你保有神的公义，即使在罪中，你仍然可以大胆地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你是站立在灵里面而不是肉体里，你就可以大胆地进前来。如果你要敬拜神，你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。唉，这太了不起了。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人说，唉，你只是在鼓励犯罪，你在给人们发放犯罪的许可证。这不是我的意思。首先，人们没有许可证也很会犯罪。所以你知道，他们并不是已经在过圣洁的生活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提多书二章十一节说，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这恩典教导我们拒绝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。你知道，我很高兴神呼召我来教导这点，因为人们不能用这个逻辑来反驳我，说这恩典只是鼓励人们生活在罪中。我一直过着比在座可能大部分人都要圣洁的生活。我向你保证，你不可能看着我说，明白神的恩典导致我生活在罪中。正相反，它使我生活得很圣洁。这就像说，如果你每天告诉你的妻子你爱她，告诉她很棒，从不指责她，从不贬低她，即使她做错了事，你也不会让她感到害怕被打或被扇，而是给她送花送糖果。如果你对她很好，她就会很容易犯奸淫背叛你。事情正相反，善待他人会使他人爱你，使他们想要对你保持忠诚。使用惧怕为手段，把他们绑在床柱上，不让他们出去等等，是律法的行为。你只是爱他们，真正的爱他们。嗨，他们会因为爱而对你忠诚。但是宗教使人害怕拿走惩罚，害怕拿走惩罚和随之而来的惧怕。人们认为，哎，如果神不对付他们，还有什么能使他们过圣洁的生活？如果真相就是神那么爱他们，他为他们的罪都付上代价，他就是这么好的神呢？是神的良善引导人悔改。宗教害怕让人们只是去爱，我们认为人需要大剂量的谴责和定罪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已经接受了永远的救赎，永远的产业。我希望我有时间来读整个内容，我的进展很慢，让我跳过一些经文，去到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。这里说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换句话说，他不是进了这个地球上一个具体的圣殿，而是进到天堂，出现在天堂的圣殿里，把他的血放在施恩座上。所以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二十五节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 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。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。26节，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27节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28节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你能明白这里的重点吗？重点是耶稣只是一次被献上，他一次就解决了你的罪，一次解决，一劳永逸。耶稣没有重复他的宝血，我们使用这一宗教术语，说你要得到宝血，你必须把你的罪放在宝血下，你必须重新运用宝血。那只是在你重生时发生，当你重生时，它解决了你过去、现在和将来所有的罪。他给了你一个崭新的、没有罪、没有杂质的灵。这个灵和耶稣一模一样。他用圣灵密封了你的灵。如果你犯了罪，罪仍然能够败坏你的身体、你的思想和情绪。所以不要犯罪。但是，罪不会污染、腐蚀、弄脏你的灵。你的灵保持着公义和真正的圣洁，它一次就被永远地处理好了。神爱你，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点，你不能使他爱你多一点或少一点。你可以做事情使你更爱神，你也可以做事情使你不那么爱神。但是神爱你，他认为你很棒，他是在灵里看你，即使你没有做你该做的，他仍然有正当的理由与你相交，因为神与你的关系是基于在灵里你是谁上。他与你相交是灵与灵的相交，不是灵与肉体的相交。所以希伯来书10:1说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二节，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，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这里有一个问号，献祭的事是否真的成就了任何事情？旧约的献祭只是象征，是耶稣将要做的事情的一幅图画而已。因此，他们并没有真的成就任何事情，只不过是象征。而这个象征行为必须被一次又一次的重复。如果他们真的做成了任何事情，人们是否会停止献祭的事？这是一个问题。答案显然是，是的。因为这里说出了他们会停止献祭的原因。因为礼拜的人，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旧约的献祭只是一个象征，所以他们必须一次又一次的献上。但是，新约耶稣的献祭不是象征，它是真的。当耶稣自己当作祭物献上后，献祭的事就结束了。你知道其结果应该是什么吗？ 就是我们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，太难接受了。大部分人如不觉得有罪，就会因此觉得有罪。如果他们没有罪的意识，他们会认为哪儿错了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是罪的意识使我们神圣和纯洁。这就是很多人所谓的谦卑。这不对，耶稣已经除去了罪，罪已经不是你和神之间的问题。阿们。我认识你们中间一些人，你们的脑袋已经开始打转了。如果有人在20或30年前对我这样说，可能会让我所有的线路短路，因为我会无法接受。但是这是在说，如果旧约的献祭有效的话，他们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但是我们新约献祭有效，因此我们应该不再觉得有罪。你是在灵里和真理里敬拜神，而不是在肉体里。那些觉得有罪的人，是那些活在他的肉体里的人。他们活在属肉体的自然人中。如果你活在你的灵里，你就不会有罪疚感，就没有罪的意识。这是了不起的声明。这是从圣经来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嗨，我希望我有时间读所有相关的经文，但是我在赶时间。去到第10节，希伯来书10章10节说，我们凭这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我们凭这旨意，这里说耶稣死了，当他死的时候，他的旨意就生效了。这就是福利，这就是耶稣的死为我们所成就的产业。我们凭这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这太有大能，太了不起了。你已经得以成圣。成圣一词在这里的意思是使圣洁或分别出来。记得以弗所书4章24节说，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你重生的那一刻，就变成了一个新造物，你被分别出来，一次并永远成为圣洁的。一次，你没有变成神圣的，然后又不神圣了，悔改后又神圣了，然后又不神圣了。你不是一次又一次不断重生，一旦你重生了，你就永远不会变成未重生的，你永远不会失去在神面前的身份，不会失去神的爱和他与你的关系。你被分别为圣了，一次并永远地成为圣洁的。有人在这个经文上挑战我说，这里是指一次并永远地使所有人成圣，而不是使一个人永远成圣。我很高兴有人说出这点，因为你看这里的上下文，他回到了旧约。11节说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旧约献祭的山羊和公羊的血不能除罪。12节说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 这里没有谈论为所有人一次献祭，那没错，但这里说的是这一次献祭后就永远不再需要献祭了。一次而尽全功。当你搞糟时，耶稣没有再次把他的血洒在你身上，他已经宽恕了你所有的罪，你的失败被分别为圣，并永远是完美的。请继续读。献祭后，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十三节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十四节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十节说，我们靠着耶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永远成圣。十四节说，如果你得以成圣了，你就已经永远完全了，你是完美的，你不能比完美更完美，你的灵是完美的，跟耶稣一模一样。你看，人们读了这些经文就想，这太难理解了。如果你是体贴肉体的，如果你尝试从肉体上看这一点，这真的是太难理解了。这是完美的。你看着镜子里灰色的头发，满脸的痘痘，走形的身体，说，这是完美的。不，这不是在谈你的身体。然后你就开始查验你的头脑和情感的部分，心想，这是完美的。上次考试我都没过，我到处找我的眼镜，就是找不着，最后发现在我的头上。阿门。这是完美的吗？就这么完美吗？这也不是在谈你的大脑，但是在你的灵里，你已经得以成圣，并永远是完美的。看看十二章，这章也谈到这点。要记得，希伯来书不是按章节和经文写的，它是一本完整的书，人们添加了章节和经节作为参考，这是同一个作者在说话，他在做同样的陈述，只是隔了几个句子。十二章二十二节说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。这里上下文告诉你，你的那一部分被造成完美的，已经成圣并永远完美，你的灵，你的灵永远完美，是你的灵被分别为圣，并被造得永远完美，你已经是完美的了。人们说，神啊，只求你触摸我或做点什么事情。你已经被触摸了，你的灵已经得到了一切。神啊，医治我。你的灵里已经有了医治，那把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。神啊，给我知识。圣经说，你的灵知道一切的事情，你有基督的心意。神啊，给我信心。你已经得到了神的信心。神啊，给我恩高。神已经恩高了我们，他已经祝福了我们，这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。你想要和需要的每件事都已经在那里了。你们有些人太年轻了， 不知道这个。普雷哥意大利面酱的老广告，在广告里有人说：“哦，我要罗勒叶，已经在里面了。我要牛至叶，已经在里面了。我要这个，已经在里面了。我要那个，已经在里面了。”总之，他们宣称那个意大利面酱什么都有。你的灵魂就像这样，无论你需要什么，都在里面了。阿门。他已经在里面了，你已经得到了。神已经做了一切，你不需要神给你任何东西，你需要用你已经拥有的来更新你的心意，并开始释放它。你不仅是个灵，你有一个身体，一个头脑以及情感，所以你不想只是待在这个领域。你可以是抑郁的，人们抑郁而自杀，但他们的里面有神的生命。人们死于癌症，但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就在杀死他们的癌症几寸远的地方。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这大能，因为首先你要，如果你不相信你有某样东西，你就不能把它释放出来。基督的身体还没有被教导他们是谁，以及他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。他们被教导神能做任何事情，但他远在天堂。恶魔阻挡了我们的祷告，使我们的祷告不能够去到天堂。这简直是胡扯。你不需要你的祷告去到天堂，你不需要你的祷告越过天花板或你的鼻子，神就在这里，就在你的里面。阿门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祷告低着头，所以你可以说：“天父，阿门。”神就在这里。我们的很多教义说法都是错误的，因为人们不知道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到了，不知道我们是谁。一旦你开始明白这点，当你在垂死的人身边走过时，你会说：“嗨，我里面有使耶稣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。”你会开始想：“我怎样才能把这大能释放到他们身上？”这会改变你看事物的方法。当你坐在那里听到人们谈论经济衰退时，你不会想：“哎，我只是一个人，我不过是普通人。”你会想：“嗨，我里面有跟耶稣一样的大能。我不只是一个人，三分之一的我是完整的圣灵，三分之一的我跟耶稣一模一样。如果我能以此更新我的心意，我就能看到发生在耶稣生活中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活中，因为他住在我的里面。限制他的唯一事情就是我的想法太小。如果我能更新我的心意，发现在基督里我是谁，并开始那样行动和说话，那么耶稣就能通过我活着，他就可以通过我做他在世上时亲自做的同样的事情。我不需要另外的恩膏，双份的恩膏，除了用神已经给了我一切来更新我的心意，我不需要任何东西。嗨，我不知道这是否帮助了你，但这改变了我的生命。让我看看我是否能在这节课里讲完这点。 或者我得到下节课，让我看一下这里，这是下节课的内容，看来是下节课。但是让我先说这点，如果人们说，如果这些都是真的，那为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？你知道，这就是罗马书所写的，特别是罗马书第六章。罗马书第六章一节说，这样，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吗？二节，断乎不可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你知道断乎不可这个词，是你不使用亵渎，但最接近亵渎的事情。我是说，这是一个绝对的、没有限制的、消极的词。绝对不可以。保罗没有说我们可以仍活在罪中。你知道吗？这个词保罗说了四次，罗马书第六章里两次，他也在加拉太书中说过。他每次教导恩典以及基督里我们是谁时，这个问题就冒出来。我在说，因为你有恩典，所以就可以生活在罪中吗？每次他的回答都是断乎不可。但是这一点很了不起，你们需要明白，如果你听到有人传讲神的话语，但从未带出这个问题，我可以生活在罪中吗？因为我所有的罪都被宽恕了。如果这个问题从未提出来过，你还没有听到保罗所传的同一个福音，因为他每次传福音时都会提出这个问题。大部分人无论是去教会还是听人传道，他们从来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唉，你听到的都是关于罪疚感，都是在神做这个和那个之前，你必须在他面前除掉这个罪。这不是真正的福音。如果传讲的正确，福音总是会导致人们去想，你是说我可以生活在罪中吗？答案是断乎不可。不，这不是我所说的，但这是符合逻辑的问题。如果我已经被宽恕了，如果我的灵被密封了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渗透那个密封的话，为什么还要过圣洁的生活？保罗在罗马书六章给出了两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，他说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你不明白你在罪上已经死了吗？你重生的灵，你的本性已经改变了。如果你没有被宗教、被人的教义和传统污染过，那么基督徒的本性就是生活在圣洁中。同样，一个未重生的人，一个非信徒的本性就是生活在不圣洁中。你生活在罪中是因为你的本性。现在你的本性已经被改变了。如果你不是宗教的，我可以在这上面讲很多天或很多周。宗教事实上使罪活过来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律法使罪活过来。律法驱使你犯罪，旧约律法不是要把你从罪中释放出来，而是让你陷入罪的网罗，让罪捆绑你，战胜你。罪的力量来自律法， 哥林多前书15:56。这点我可以不断地说下去。旧约律法不是要把你从罪中解放出来，而是让罪主宰你。罗马书6:14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你可以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不在恩典之下，而是在律法之下，罪就要做你的主。所以事实上，律法使我们犯罪。如果你想要让人开始犯奸淫，就布道反对奸淫，就传讲律法，说神生你的气，神要审判你。当你这样去传反对奸淫时，我向你保证，奸淫就会发生。有些人想，不，正好相反吧。不，我向你保证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你传讲律法，你知道，如果你们有些人甚至不喜欢巧克力，我不知道没有巧克力你是如何存在的。我听说10个人中有9个人喜欢吃巧克力，而那个1/10总是撒谎。阿门。但是即使你不喜欢吃巧克力，如果我说，主这样说，你不应该吃巧克力。如果我开始布道反对巧克力，说，如果你吃巧克力，神会憎恨你，而且他永远不会祝福你。如果我开始布道反对巧克力，你们那些甚至不喜欢巧克力的人会对巧克力产生强烈的欲望。真是这样，神就是这样造我们的。我们里面有某种东西，就是不喜欢被告知。你不可以做这个。当你是孩子时，所有的时间你都在使用这一逻辑。有人和你在一起玩，而你想他们做某件事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想让一个孩子在横跨水塘的一根圆木上走过去，因为我知道他会掉下去，所以我尝试让他去这样做。但是他说，不，我不会去做。我就说，你就是做不到，你是个胆小鬼。你知道吗？当你侮辱人时，猜猜会发生什么？他就从原木上出发了，然后掉下去了。这就是律法，这就是你里面的那个东西。当有人说你不能做时，你里面的那个东西就说，赞美神，我就要做。这就是堕落人类的本性。你知道，有一次我参加一个6公里的长跑比赛，我已经把我的个人记录交上去了，我也计划要破我的记录。这很好，但我完全耗尽了自己。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，我是一个超级竞争者。我的孩子们1-2岁时，我跟他们玩弹塑料片游戏，我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。阿门。我对我的孩子们说，如果你们能打败我，就真的打败我了。我一生从未故意输过任何游戏。阿门。我爸这样教导我，第二名就是第一个失败者。我不是一个输不起的人，我只是从未在生活中故意输掉。我是一个竞争者。总之，我正在参加长跑比赛，有个人在最后400米处超过了我。他知道，当他开始超过我时，虽然我已经精疲力尽，我仍然试图紧跟着他。 我使出了全部力气，但他还是把我落在后面。他超前我几步，然后他侧头说：你可以做得更好啊。嗨，好像是绿巨人现身，我的肾上腺被激起来了。我的意思是，砰的一下，我突然发力超过了那个人，冲过了终点线。杰米也在那里，但我崩溃了，他不得不把我拖出场地。我不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，但是当有人说你不应该做某件事时，你里面某种东西就会说，赞美神，我就是要做。这就是律法。但是你明白吗？现在你的本性已经改变了。如果你没有教导激活罪，给罪权势的律法，如果你被教导在基督里你是谁，你知道吗？生活在圣洁中是你的本性，你会自然地生活在圣洁中。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说的第一件事。接着在十六节，他给出了过圣洁生活的第二个理由。十六节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我过圣洁生活的第一个理由，是因为我的本性已经被改变了，我想要过圣洁的生活。基督的爱激励我圣洁。我过圣洁的第二个理由，是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给撒旦机会，他就会吃掉我的午餐，然后拍破袋子。所以我不顺从魔鬼。我拒绝，因为我不想让撒旦入侵我的生命。我甚至可以增加第三个理由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如果我生活在罪中，但我告诉人们神如何使你自由，那我的见证就没有用。所以这是我生活在圣洁中的三个原因。但这些理由都与神对我的爱无关。神爱我是基于在灵里我是谁，即使我一团糟，他的爱也不改变。嗨，这是好消息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在这节课里分享的内容，跟整个基督教今天所传讲的大约 90% 内容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们明白并接受这些，你知道吗？它会改变一切。如果你得到基督里你是谁的全部启示，以及一切都已经完成了的事实，所有那些错误教义都会坠落。你不是努力赚取神的恩宠，你不是要努力获得更多的恩膏，你也不是要努力洁净你自己。如果你是来自胜利，而不是尝试去获取胜利，这会彻底改变你的生命。这是改变生命的真理，这是彻底改变了我生命的东西。